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
好，
嗯，
开始了哈，
开始了，
欢迎来到不三不四，来，老段，
哎、
老段，
我是安全出口 FM 的老段，
男女互问啊，灵魂互问，
嗯，
灵魂拷问，
咱以后是不是再稍微多点男生？我这，
我们是准备
男女互问，三个女生对我一个人，我这对吧？而且我话又少，你看看。
我会尽量的让你多说话，因为其实讲真的啊，就是能够参与我们这档节目的男生并不多
啊，
我觉得。
我们也不是在谁面前都这么放得开的，
而且我觉得啊，就是男生跟女生之间能够互相聊天儿，
那个某高老师不行吗？
不行，
嗯，不太行，因为
我跟他说话会生气，
我跟他说话 也会生气，这个很多人他其实会自说自话
啊，
有些人他会表达，但他不会聆听，我觉得会聆听的男生是很加分的
啊，
所以我很喜欢跟老丹聊，
我很喜欢你
啊，我觉得三个女生一个男生也挺好的嘛。
所以我们这个男嘉宾的这个标准是很高很高的，我们筛选了很多轮，最后把你剩下了，
真我太荣幸了。
PUA 成功，
嗯，
怎么样？可以哈呀，欢迎多来。
沟通能力100分，
加一加一。
对，上期刚说完沟通能力啊，这次就用上了。嗯，来吧。
那我们就开始这一期的灵魂拷问了啊。
嗯，
这期咱们让他先答。
行，老段，你会因为什么细节喜欢上一个人？
我记得他之前说过他是腿挂的、
哎、
对
啊，对，外在肯定是腿挂啊，然后我会喜欢他在认真在做一个他特别喜欢的事情，我
专注
那种专注的那种仔细的状态，不一定非得是那种特定的一个细节，比如说我女朋友她喜欢打网球，然后呢她做一些功课，然后爱看这个相关的一些内容，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她非常专注，他很喜欢做，
他在钻研自己喜欢的东西，
对，自己喜欢的一些领域，所以我觉得极其的有魅力，极其的性感，极其的喜欢。
那咱俩差不多，
我觉得
是，我吃这套。
我觉得这个样子的人很难不被人喜欢吧，
但不一定会让人有性冲动啊。
哦哦，
嗯，
我是觉得这种人一定是被人喜欢。
等一下。
不是吗？不是这个目的是吗？
有些人就比如说他可能就是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你就觉得他很挺好的。
刚才丽丽说专注这件事情会让你有性冲动是吗？就对方专注的写代码的时候，
然后你就想坐他腿上，都是连续剧。
我当时想等一下，就是想听他怎么回答这个。
如果我对一个人有好感。
嗯，
基于这个好感，
写代码的时候开始上头。
不是，那我认识写代码太多了，那不能都对他有性冲动。
对啊，专注写代码，我觉得他们是一个很正常的本能。
我觉得是因为你喜欢 C 哥，所以在 C 哥干他擅长的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非常。
也不是，他打游戏的时候，我也挺喜欢他的。
对呀、啊，就他擅长，
他做很多事情，他都很专注，专注的打游戏，专注的写代码，专注的玩猫。就他训练猫的时候，是真的想训练猫的，就是。
所以你喜欢单线程的？
对，我不喜欢。对，我不喜欢那种招猫逗狗，然后招三不招两的。
那你为啥会跟我关系还可以呢？我在自我反思。
因为我们是基于工作的 partner 啊。
我知道了，我受伤了，没事儿，这下一趴。
我
回答了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没有没有，
倒也，
他失望了。
对，这
我稍微有一点点失望，
就是你们俩过不到一块儿去。
那咱不是说性冲动吗？你失望什么？
没说。
你为什么要扯到这上面去？
哎，为什么呢？
啊，我为什么要对你有性冲动？
你看我在看戏。
我跟你说，只有 C 哥会经常吃他的醋，
笑死我。
哦，是吗？真的吗？
你自己说。
C 哥都不吃我的醋是吧？
不吃。
他怎么个表现？
因为他经常跑我们家去，
因为我见他比 C 哥见他还多些、
那 C 哥是怎么个表现法？
他会专门去找他。
啊？谁
啊
？C 哥找馋虫？干嘛？你别来了。
那、不是，
那倒不是、会跟我探讨一些问题，
比如说你去丽丽找丽丽之前，最好打个招呼。
没有，这是我说的，
就是
他会跟我沟通一些他认为是丽丽的需求。
嗯。
替你跟他
越俎代庖、
哦、其实你没这个需求，
也不是，
就
是
这个事儿，
他替我提前想了太多步、有可能我们之间已经
达成了共识，
进化到我们不需要拿这个当成一个困扰了、但是在他那边
还
会觉得、
啊、
对、
而且我跟你说，我感受到的两个，一个就是撒狗粮， 就是我有多
疼我媳妇儿，你越来他越撒狗粮，是
不
是？
是，就是，如果不从这个吃醋的角度来讲，就是撒狗粮；如果从吃醋的角度来讲，就是你在宣示主权。
对，我觉得可能是下一个比较多。
哦，
人来疯儿，
你已经没有性别化了，在这里面。
比如说，我要是我们俩要是单独去哪儿，C 哥就会说，我也想跟你去哪哪哪。
男人，
我能理解这种吃醋的感
觉，就是这种，他也不一定真要干什么，也不会说阻止我们的行程，但是就会甩这么一句，
就是撒个娇。
他不但要在我面前撒，还要去他那儿撒。
那你怎么看待？
不是在我这儿撒，他在我这儿是撒尿，就是这个柱子是我的。
哦，你说，
我是说你怎么看待 C 哥的这个表现？
首先我得感激人家，
对
吧？对，他是出于他的本能，是出于想保护我。虽然有可能，有一些，我们之间的进度是不同步的。可能我们俩的感情，我跟馋虫的感情已经到了这个阶段，但是在他那儿呢，他可能
因为我们也没有事儿都跟他汇报，
对，没有完全同步。但是我也不会因为这个去怪他，但是我会跟他说，有些事情我跟馋虫说，
然后他就更
所以你觉得 C 哥的这种。整体的这种行为，其实你是觉得还挺好的，
我不一定觉得挺好，我能理解，我能理解他的出发点，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因为这个对象是我，所以首先我不会恶意揣测 C 哥为什么要这么跟我说，
他的话用馋虫的话来说，他跟 C 哥是一类人，C 哥一抬腿他就知道他要
撒什么尿，
对，所以我。在这种关系中我是很放心，就不会觉得我们之间会有什么矛盾，
对，
那如果是一个换一个别人，我可能会跟 C 哥说你别管我，
你 你不觉得这个就三个人的关系这个词儿就很奇怪，
那你很幸福啊，
不是你一闺蜜跟你一男人之间的像什么，不是我们三个人关系不是这么定义的。所以他这个情绪起来就有点莫名其妙好吗？
哎，还真是，他为什么也有可能？
如果馋虫跟 C 哥好，你跟 C 哥这样闹别扭，或者是发脾气，
啥玩意儿？啥玩意儿？
都没有，这个是正常的，正常的。
会不会有人截这一句话，然后出去干嘛？
当阴春儿，
津津有味，即将宣告破产，
风崩离析。
对，我觉得是。
你对什么对呀？
我觉得舒淇说的对，就是这种，你未免。在这种他们两人的关系中，你未免还挺幸福的感觉
啊！我接受这，就是我不能特别的给脸不要脸。
我们两个都是出于保护他的目的，
嗯，
啊，或者不叫保护，我觉得用保护吧，还是有点这个，
是因为我太事儿了，他们都能接受我这么事儿，
我们愿意配合他的规则，
就是一个很和谐的三角关系。
怎么
新定义了三角关系？
怎么听都奇怪，奇奇怪怪。
哎呀。
还有吗？
那重新问一下你这个问题。
C 哥还有什么比较迷人的瞬间跟我们讲一讲？我觉得你刚说这一点就是
还我对 C 哥没有什么兴趣，
有点安全感。
他对我来说，其实我认为他最能让我永不下头的是他的情绪稳定到他让我觉得情绪稳定是一件好事儿，因为我并不觉得情绪稳定是一个对人的硬性要求。就我们总是说，哎，你这个人情绪不稳定。但是我觉得情绪不稳定不是什么问题，
对。
可是当情绪稳定这个词出现在亲密关系中的时候，我会觉得它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品质。
是不是因为你相对来说是一个不太稳定的？
对，相对来说，相对他来说，我是一个不稳定的。那他对我来说是一个能牵制住我的，
能辅助你把情绪发泄出来的人。
对，
我觉得应该大家都需要这样的人。
其实每次
或者是在不同的阶段，互相作为对方的这个发泄的引导。
其实你看，我们每次录不三不四，有时候我说到我没有特别多的说到他，也可能是因为我身边也没有什么人，对吧？我身边除了你们这些朋友，也就是他了，
所以他会吃我醋，
就是也经常会说到他的时候，其实我表达出来的就是他情绪稳定，或者说，在一些别人觉得哎你一个男人怎么会干这种事儿的时候，他就会觉得。没有什么呀，他其实在男性或者女性这个身份的这个刻板的社会的定义上是非常反规则的，
或者他不会被定义，不愿意被定义，
对，对， 他甚至会帮我试衣服，就因为我们俩的
size 比较合适。
对，
嗯，
帮你试衣服啥意思？
就他试了让他看嘛。
比如说一件衣服，
哦，
嗯，我拆完包裹，这件衣服是我的。
哦，
然后我当时我穿着衣服，我不想在客厅里面脱，然后试新衣服，或者说这件衣服没洗，他说我帮你试，就是诸如类似的事情，就是他是一个不会认为我是男的，我为什么要帮你怎么怎么着，
嗯，
或者你是女的，你就该怎么怎么着，
不拿性别说事儿。
对，他的这方面是我觉得很值得我骄傲的吧。
嗯，
虽然我知道有很多群，有一部分人会认为这不算什么。
嗯
嗯，
我觉得上期聊一句话下头，这期聊上头，应该调过来，应该先聊上头。
嗯，
我说完了，我说完了，
嗯，
快
点。大家都喜欢吗？
嗯，
该你了。
我啊，
啊，
我比较喜欢会聊天的，因为我觉得我可能做播客做多了，就是跟聊的人也太多了。我觉得大部分人会表达，但是他不会倾听。为什么我觉得老段你不错？
我刚想说，这就是在夸你。
我肌肉身边，就是确实是最近练的不错。
你不光喜欢他会聊天，我看出来了。
老段
脸红了。我们还有现场直播，还有解说。
然后我正好用的是红色的《津津乐道》主题的麦克风。
我开始了战术性喝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
真的，我是觉得很多人他会一味的输出自己的观点，就每个人，
嗯，
这个年代我觉得每个人他都有很多很多想法，
嗯，
想要表达，想要别人认同，
嗯，
想要别人理解，但是有多少人愿意主动去理解别人。
嗯，
共情能力是一个在这个时候很缺失的一点。你笑什么？我
就
在表扬
他，他的表情就是很享受。
他一直
在点头，他一直在点头，非常就是一副很受用的表情。
对，真的真的，尤其是在做节目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东西被无限的放大。
嗯，
在一个小时的这个时间点里面，你会发现对方他是在通过你的表达，然后他在思考，还是说他不对，你说的不对，我要打断你，我要diss你，
或者你说你的。等你说完我就要说我的了。
然后两段完全不挨着。
对，他们并没有把整段的对话当做是一个作品，我们共同去完成它，去升华它。所以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能够遇到可以聊天的对象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嗯，比如说上次我去那个声量的那个活动，阿那亚那个活动，然后我就遇到了大猛。但我就觉得大萌他很会聊天，聊天的时候他是一种衬托，
嗯，
他会把你自己想表达东西的话用一种更加艺术的加工方式帮你一起去说。
其实就是因为他在听你。
对，
就像上次闲聊那个节目大家都在夸小梁，
嗯，
我觉得也是，他们是有同一种品质。
对，而且他在听的时候他不光是只是听，我听进去的并不是这个样子，
嗯，
他在思考，
嗯，
他在想办法帮你去捧，
嗯嗯，
然后就帮你去电话，
嗯，
然后呢，比如说他们当场就把那一场节目从一个聊天的节目完全就变成了一场脱口秀，
嗯，
这个是我完全没有意料到的这样一个效果。然后我发现，哦，这个人怎么会这么聪明，然后怎么会这么会说话，
嗯，
然后你就会觉得我跟他一块聊天的时候我会可以肆无忌惮的说很多话，
嗯，
他一定会帮我接得住，
他能接得住，嗯，
对，这个让我觉得哇塞，嗯，还想多聊，
嗯，
这种感觉，
这很需要天赋的。这个我始终觉得这个很难练习出来。
我觉得能，
可遇不可求。
我觉得可以。
他，我觉得首先一个是他共情能力要很高，
嗯，
就是首先你们两个人得是一个段位的，
嗯，
你说的话他能够懂，嗯，而不是他从内心里头说我不认可你，或者你我听不懂，然后他开始放空，这个肯定是不行。
这也是有一些每一个人的自我认知的阶段不一样。
对，
嗯，很多人他自我认知的阶段停留在我关注我自己更多，
而是自己可能是他自己在某一个时刻的表达没有被别人认可，
嗯，对，
所以他急需通过这个方式去表达，所以很多人做播客是这个目的。
是的，
我话太多了，我每天都要更新，我把它当做一个树洞，我夸夸往里头说，但是其实要知道一个节目或者是一段表达是一个共同的完成，包括采访的嘉宾也是，
嗯，
我怎么通过你的嘴说出我要说的东西，让我们的观众产生共鸣，它其实是一个语言的艺术。
是，
嗯，有的时候我会因为这一个点会对一个男生产生很多的好感，就他怎么能够懂你，他能够听见你 了解你懂得你这件事情是一个很难很难的事情。当然我不是指大萌啊，不要把这电话直接截图发给他了。这事就奇怪了、
嗯、
但是我确实觉得我这个人是一个爱聊天，
我们不吝啬表扬。
对、
嗯、
我是一个爱说的人，我是一个话比较多爱聊天的人，但是我是觉得因为我有很多很多的想法，我希望对方说话的时候是能够懂我这个想法的。之前廖一梅的那个话剧，我就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深刻，就是一个人遇到爱遇到性都不稀奇，最稀奇的是遇到了解。你怎么能够这么有缘分遇到一个懂你的人，就是你说的话他是有来有回的，
而且是在一个频道上的。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难，所以我其实很珍惜能聊得来的人。
也不一定非得做爱人嘛，做朋友也可以。
对，可以、啊、可以、啊
嗯、对，势均力敌的关系是让人觉得生活很快乐的。
嗯，
对，而且你会很享受这一段的交流，你从哪头能够得到很多东西。
所以朱峰有哪些细节能让
他其实是很 OK 的、
嗯、
因为他其实是有耐心听你说话的人。他听不听别人我不知道，反正他在我们这段关系里头，我觉得他是愿意坐下来听你的。我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我当时比较打动的一个点，而不是在那自说自话。他让我听他的屁，那不可能。
因为就我对他的观察，
嗯，
我认为他是一个很敏感的人，
嗯，
这是一个能愿意倾听别人的一个基本素质。
嗯，
对对，
那对我同意，一定特别敏感。嗯，
嗯
对。
对，
要该我了是吧？我觉得首先最基本的就是这个人得干净，
心里干净还是身上干净、
你看第一面就能看到心里啊，肯定是就是外表的不能是我觉得不能脏和臭，或者说这两点不足以吸引我，但是脏和臭我会排斥，
它会成为你容忍的一个因素。
容忍不了。就是不太能容忍。但是要说吸引的话，我觉得我曾经会被沉迷于某种东西的人吸引。
那他跟那七哥那个
沉迷
专注于打游戏、
哦、得有瘾是吧？
对，因为我是一个不太会上瘾的人，我不知道你们观察出来没有，我是一个没
瘾、理性克制、嗯、
我是一个不太有瘾的人，
蜻蜓点水的贪婪。
哎呦我的妈呀，这个形容也哎呀好高级
了，
好高级。对，就是我是一个不太愿意让自己沉迷在一件事情里面的人。这个之前我其实是非常认真的反思过自己的，就是可以说我对任何事情都没有爱，我都是就像丽丽说的，我都是贪婪，我就是想试一试玩一玩体验一下。
我就说他俩是一类人， C 哥也这样。
但是我特别容易被那种就是我所谓的沉迷，就是你真的对一件事情特别特别的上心，就是爱，就是不管这个事儿怎样我都爱他。
嗯，是一样的， C 哥也这么说过我。你继续。
怪不得他对我有意见。但是后来我慢慢的去剖析了所谓的沉迷和这个不爱的这个背后的底层逻辑之后，我发现我为什么不爱，是因为我害怕，我害怕失去。那些人为什么要沉迷，也是因为他们害怕失去。如果我沉迷了，因为这是一个外在的东西，比如说举个特别简单的例子，我前男友沉迷于玩魔兽世界，关服了你怎么办？你的人生支柱没有了，
换下一个游戏呀。
因为他耗了太多的时间成本，他一时间可能接受不了，他的内心也崩塌了，这个世界。
如果他不崩塌呢？
那他沉迷的就不是魔兽世界，而是电脑游戏。
对呀、啊、
嗯。
C 哥打那个漫威，就是 Marvel 的那个 battle 那个游戏，打了三四年吧，
嗯，
突然有一天就不玩了，开始玩原神。
所以他沉迷的不是那个游戏，
对，他沉迷的是打游戏的过程中，
嗯、
他可以一边打一边想
啊、嗯。但是你像我前男友沉迷的就是魔兽世界这个游戏，
嗯，
所以就不管怎样啊，你像 C 哥这样的，突然有一天你的生命就断网了，怎么办？
做手工活儿，嗯，他跟我说过
啊，对，就是类似这个意思。
就是我明白，我明白。
所有的这些外界的东西，它都有可能以你完全意想不到的意外离开你，
嗯、
所以我才不愿意沉迷。 我觉得热爱跟沉迷其实是很难拿捏这个度的。
这里面有一些那种 RPG 游戏，然后它有一些可以学，比如说你除了你练一些职业以外，你还能练一些什么生活技能，
对对对，
比如我有采药的技能，
对，
比如我有什么什么
做饭。
有些人他就不会把所有的点都加在一个技能上，
对，
他愿意哎做饭我要一点，对对对，有这么一号人，对，所以我能理解。
我们那天在群里头讨论这个问题来着，我就是一个。除了我的专业领域，就是我赚钱的那个领域以外，我其他的我都特别享受，我就在愚人之巅，而且我也知道我就在愚人之巅，我就是一个刚入门的水平，但是我非常快乐，我享受一个又一个的愚人之巅。但是有的人他就不，我就要先跌入绝望之谷，然后我再往上爬，重新站回那个这个领域的巅峰。
您把这事儿说的那么沉重呢，专注于一项东西并且深耕细作叫跌入，
因为它有一个过程。
这事儿不是应该很享受吗？
对呀，就是如果你真的很爱这个事儿，你是很享受的。我觉得我是目前为止还没有找着一个能让我享受痛苦的这么一个事儿。
所以你逆推，你没有一个特别专注做一件事儿的那种事儿。
嗯，对。
嗯，
就是我是一个几乎没有能沉迷于一件事情的能力的。
嗯，也挺好。其实它是一个好奇心驱使的很多事儿
啊。对，
如果对方是一个好奇心，也两人玩的挺开心的，也挺好啊。
对，然后这是曾经嘛，然后现在就还好。
嗯，有没有什么打算想说对于一件事情有个小计划，想沉迷？
目前现在沉迷的是运动。
运动。
嗯，
上期节目那上期节目说那个铁人三项啊，
铁人三项我肯定是不会特别专注于它。
嗯，
我现在比较专注的是力量训练。
嗯，
我觉得还不错。
对，那如果你是这样的人，然后你的未来的另一半这种，或者是你异性方面，你觉得哪方面是让你上头的？也一样跟你一样这样的吗？
没有，我现在觉得能让我上头的是，我能从刚开始的接触就能感觉到他是一个尊重、平等尊重每一个人的人，是会让我非常上头的。
你真的是从上一段里头上的，
对呀，啊，就是
过敏了，
你总得有点进步吧。嗯，
这个确实最看重的东西。
嗯，而且我觉得现在还有一个就是他的沟通能力强，或者他的沟通意愿强。
嗯，
是一个我很看重的，因为我是一个本能上回避的人，所以如果对方是一个更积极的人的话，
嗯，
我会更舒服。
哎，讲真的，其实我觉得在两性关系里面，我的沟通能力是跟朱峰学的。
嗯，
一开始比如说我刚跟他在一块儿的时候，我其实也是一个不太会沟通的，尤其是遇到问题的时候不太会沟通。
嗯，
之前其实还是我觉得比较幼稚，比如说会耍脾气。
嗯，
会冷战，摔门走，
对，
或者是
都干过，
闹作，
嗯，
这种事情其实都做过，
嗯，
但是你就是没有把你的诉求说出来。
哎，对，我觉得这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都这样啊？因为我小的时候是被拒绝过你的正常的需求的，就是你每一次提出需求都会被拒绝，所以你才
了，
你才会变成那个不提需求的人啊。所以我现在相当于是重新把这个事情拿出来到台面上去说的。
嗯
嗯，
对，其实就之前会觉得你这么了解我，那你应该能够猜到。
嗯，
年轻的时候总会有这种蠢想法，就是说你为什么我就坐等那个，你看你给我什么惊喜，没惊喜那就生气，对吧？
要么就是惊吓。
啊，对，就这种小例子就会很多。后来还是学会了应该去直接把的问题，你抛开情绪直接谈。
甚至以前年轻的时候还会口是心非，就是，
啊，对对对，
我告他一个错误答案，认为他应该能意识到我说的是假的，这简直就是太离谱了。
啊，
现在想想，
对对对，
你想要什么礼物啊？不想要啊。
嗯。然后就没送，然后就，
嗯，
你之前说不想要啊，
嗯，
对吧？
你到底怎么了？那么不高兴？
嗯，
没事，
啊，没有啊，没不高兴啊。
嗯，
对
对，怎么了？你猜，
这都是这种。其实后来一想想，其实不应该这个样子，浪费彼此的时间。
嗯， 所以有可能随着年龄的变大，可能是更会谈恋爱了，而不是不作了。
我跟你说啊，
作过就行了。
那天我看到那小红上有一句话，就说40岁的女人才是谈恋爱最好的年纪。
同意。
真的，
举起四肢同意，真的。
所以你要谈恋爱是吧？
这是我无所谓吧。
男人是多大岁数？
他没说。
男人可能就至死是少年
啊，对，没有适合的时候，谈一辈子的恋爱吧。因为30岁之前，30多岁，其实大家对自我的认知还并不是很充分。
嗯，
我觉得这个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就是教育女人，你要内敛，你要怎么着，你要怎么着，
你要忘我。
对，你要付出，你要奉献。嗯，
但也不一定说过了40就可以越来越不作
啊。对，
我觉得也可以作的。
而且很多人到了40作的动静还挺大的。
作没什么，反正就是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就行。
我现在有这困扰，我觉得缺少了一点作。就大家都
太理性了。你
说
你女朋友啊，
就我们俩都是这样。
不是，不作不一定等于懂事儿。
嗯，
有可能他只是不喜欢作。
他觉得
我就不喜欢
懒得作，
嗯，抗作真的很，
我们
太消耗情绪。
认为偶尔
小作怡情，
对，可以一下情，但是没有想到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以后就规定每个礼拜五晚上，咱俩互相作一下。
哎，我问你啊，你怎么定义作？
对，我没有想到还有人有这个冲动说想作一下。
你看什么叫作？比如说那个，哎呀，你今天说话怎么这么冷漠？就是类似于就。
找个
对方
找茬儿、
啊、找个茬儿这种啊，
这就叫做啊。
啊，然后对方说别作，然后啊，我说好的，
就结束了。
就对，就这种。
天
哪、啊，那这我们常干呀、啊，
这不就叫、
是不是小
打
小
闹？
对呀、啊，
对，就这种就没有。
这在我看来是沟通，
小打小闹都没有。
这不就是啊，自内部撒狗粮嘛、
嗯，
就是互相喂点什么。比如说，我们会说那个你，
那你可以下次试一下，我不。
啊，对，我们这样，
哎，我就不，
对，我们就是，我就不，
那可能就真急了，啊，
不是，那就是
贴上，
那就是你们没有沟通好这个机制，作的机制。我们在说我就不的时候，我可能还会配合，或者说
死皮赖脸，
对，或者说你有病啊，你有药啊，就是类似这样，
对
吧？
我们一起续写这个整个作的整个的这个 SOP，
对，你别说你别作，我说哦好的，那这话对话不会
落
了呀，
落地了，
对，掉地上了。
而且每个人
有道理，
每个人的作或者每一对亲密关系的作的这个方式也不一样，
嗯，
然后解决最后这个 ending 也不一样。
只不过我这确实对话太短了。
嗯，我觉得
学习了。
我觉得可能他俩就是懒得说话，就懒得说那么多话。
嗯，
哎，我觉得只要正事儿不作，别的事儿都好说、
嗯。
哎，真的就是我正好问啊，你们平常比如说俩人不在一个面对面在一块儿的时候，比如工作日啊不在一块儿的时候，平常工作日的正这个叫什么上班时间说话吗？
说呀，
说呀。找茬儿，
找什么事儿说呢？
我找谁呢？你看我。
我们基本上可以不说话，就是没。
就是如果是各忙各的是，
忙的时候，理所应当不说
话，可以几天不说话。真的，比如说忙，比如说我自己一个人出差，他晚上我就困了，他就一个电话打过来，我就给他摁了，说睡觉。不聊
哦，那
我太困了。
你要知道我是有妄想症的，就一天不联系，可能对方就已经死了，
死好几回了已经。
对，我觉得，但是我确实是觉得有嘛事儿，他就是闲聊天，他就是想查岗，查个屁，我要睡觉。
我、
就是、
我觉得不是查岗，就是我那天看那个这个结论，我已经反反复复看到过至少不下10次了，就是说夫妻两个人沟通，就是说话里头。闲话就是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功能的话的比例越高你俩越恩爱。
嗯呢。
所以他俩其实没有什么功能性的，因为你像是吧，
我们都没废话你知道吗？
哦，是没有废话呀。
就是
完了，
就是
你想想这句话该不该说、
哎、
剪掉啊。
不，第一你刚说这句话我特别认同、
嗯、
我觉得这是真理。啊，我认同
是真
的，但是我发现我没有这样，我们俩没有这样的话，
所以
比较少。
我在想啊，因为这个事儿，我曾经试图跟某些男性聊过、
啊、
就比如说我们就聊跟我们生活完全没有关系，哪怕是时事政治或者是什么热点事件这种，我觉得都 OK 啊，这个不算是功能性的对话，我觉得
但是得两个人都是这样的人，能接得上对方一个人，就是说，
或者就说我不知道，但我就是不知道。
我甚至有些时候
不知道巴勒斯坦在哪儿，你给我讲讲巴勒斯坦。
我内心都会在想，我是不是话太多了？真的，就是我有些时候会想，或是不是话太多了之类的，就没有接不上，你知道吗？就会有这种时刻。
啊，是对方不接你的话，
也不是不接吧？差不多，感觉像老大夫问三个老大夫问诊给我，
我是觉得他可能有更
不好说，下次把你女朋友叫过来，我问问他。
行，
下次是4-4-1是吧？
我问问他。
行，
我是觉得他应该是一个自己的生活非常富足的人，他自己一个人一定过得很好。
我好惨啊，我应该离开了。
不是我的意思是他一个人过得很好。
把我说没了。
男人，
哎，你应该努力让他让他觉得两个人的日子更好。
本来没觉得那么难。你说完这一句话我感觉我更难。那个舒淇老师，
哭了，我觉得
舒淇老师下一个话题吧。
要这段整段剪掉了。
好吗？
下一个话题，如果满分是10分的话，你给自己打几分？
给自己
0分，我不行，我
他都要离开了。
你这个问题，
你跟他打击了他，他现在开始挫败感了。你就这么没有自信吗？
所以你应该把你的日子过好。完了，一会儿劝疯了。
开玩笑，我重新打，我大概7.5吧。
还是0.5是哪儿的？谁扣的？
7分吧。
75%。
如果不要0.5的话，那就8分吧。
到底几分？
还有点摆烂呢，现在。
优秀，8分。85分不是优秀吗？
扣在哪儿了？
扣在有人说我无趣，有人说
有人不需要我，我女朋友不需要我
来了。
就8分吧，已经很高了，我觉得。大家都说完一圈之后，我觉得咱们可以再探讨这个评分机制。
OK， 那我
先盲打。
那我就85吧。
你们这边排100分似的，
10分，
8.5，8.5，
比他还高点儿。
我对自己挺满意，
我也挺满意。那我干嘛不给自己满分啊？我哪扣分了？
我有扣分的地儿。
你有什么啊？你行啊，一会儿再
说。先来一圈盲打。
我给自己打分对吧？我不用考虑别人眼里的我什么样，
对
吧？
对，
不用。
那我满分吧。
这个是我第一次见到我不要脸的。
这也是一种能力，我跟你说。
这个我确实有点羡慕。我跟你说我给自己打8分，结果他打一满分，我想说我差你哪儿了。
不是，那你为什么觉得自己要扣2分呢？
就是因为不自信嘛。
哦，
那你还是
有
扣分
的
地方。
我自己知道我自己有很多问题，就是比如说我比较谦虚，我就不敢给自己打满分。
这是问题。
你不觉得我比你保守吗？
没有啊，你都满分了，你还
不是啊？在很多做事情上，我是比你们更胆怯的。
所以我觉得你不应该是10分啊。
但是他接受他自己的这个胆怯。
我干嘛要在所有地方都自信啊？
我接受，但我觉得我可以做得更好。
我不这么觉得，
我还有进步的空间。你不觉得你还有进步的空间吗？
那我可以打12分啊，
满分就10分，你怎么打12分？
高考都有加分。
年龄都有虚分。
你给我怼的没话说，
是不是吧？我不给自己扣分，我好着呢。我
可以，我们接受这样的标准的不标准的答案。
所以舒淇你是多少分？
8分，绝对不是
8分哈。好，那我们现在讨论
扣分扣在哪儿？
评分机制，也行。
满分100啊，就
满
分10分，可以加到100，可以吧？
我自己的评分机制是内在外在这么去看的，然后
你给你自己外在打几分？
那肯定是满的呀，对。
哦，
你说我俩谁不要脸？
然后内在这一块，我觉得第一呢，可能我觉得我不是一个特别别笑，不是那个特别聪明的人啊，
对自己的智商不够满意。
对自己智商不够满意。另外呢，我可能觉得我做事儿方面缺少一些魄力和这个冲劲儿。
我变成了一反思节目，现在
对，所以就扣在了内在的这个2分。如果5-5开的话啊，大概这么，
那你应该是9分呀，
简单粗吧，各扣了两个，那个内在
扣
两分嘛，
啊，那我没有这么系统，我只是觉得我应该扣点儿，是因为我认为我之前做事情不够专注，不够努力，就是没有 尽我的能力，是因为我害怕尽力以后还失败。所以我要从现在开始做一件事情，就尽我的能力去做好。
嗯，我以前也没有那么努力，可我也没有觉得我不努力是件对的。那既然我意识到这是一个需要改进的事情，那我现在就是要满分啊。
嗯，
对，你仔细说说为什么涨两分。嗯，我们都说的是扣分，你可以说说涨分的这个事儿。嗯，
不是，他现在是十分，他说以后进步以后可以再涨分。
不是，假如说啊，假如说反省是应该的，
嗯，
那我以前确实也没有那么的努力。
嗯，
我觉得人人都是没有那么努力的，
嗯，
因为摆烂是一个本能，
嗯，
对吧？
所以说你的平均分就比我们高。
我是觉得，我既然已经意识到了我可以更努力，那我这
我以后更努力就行
了。站在别人的起跑，
我这一点就是很对的
了，
嗯，
对对对
对，
对
吧？我没有觉得不努力是对的，
我觉得他的十分来自于他对自我的完全接纳。
对，我觉得我可好了。
对，就是哪怕这个事情在别人眼中可能是缺点加引号的缺点，嗯，但是在我眼中他就是我的特点。
嗯
啊，我不需要为他而感到羞愧或者扣分，
嗯，
这是我的解读啊。
嗯，比如说那个你给我拍的 AHA 培训里面，我后脑有块斑秃，可是我至少没有地中海呀。我跟你说真的，这事儿必须要这么想。他已经，
假如你地中海怎么办？
那我
至少没有全秃。
那我可以把它剃秃了，我可以戴头套。我不是说一定有了这个缺点我就得去死啊。
自洽，嗯，挺
非常接纳自己。
真的，我不想内耗，这种事情没有我自己过挺好就行了，我不需要让别人也觉得我很好。
嗯，这个非常
好，因为这个世界上大部分人都跟我没有关系。
是的，
嗯。
你先笑会儿，
该你了。
我还有什么问题？社恐，社恐我也不耽误别人什么事儿，
哎。社恐不是问题，真的，甚至它都不是缺点。
而且社恐对于绝大多数除你以外的人来说，一定是好事儿，
是吗？
啥好事儿，
啊？我
就是你不会打扰到别人。
我有一个观察，就是说我这种性格人，如果我能打开社恐的人的这个。叫什么？能跟他聊到一块儿去？我觉得社恐的人的内心世界和他们的人都很有趣的。
妈耶，咱都第三期节目喽！
我很喜欢
社恐
的人，
是不是
啊？
还不错
啊，真的，真的，真的。
嗯，
丽丽属于是
我跟你说社恐，
我见过的一种
社恐的人，他的脑戏很多，
嗯，
他的小剧场很多，所以他们的内心会很丰富。
是，
其实我认识不只是丽丽一个人，我觉得其他几个人都是这个样子。他们在网上，那么简直一个个的跟话痨似的，都挺厉害的。你会发现，他们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人。他只是见到面也会比较松，
他只是刚开始比较松，跟你不熟之前比较松。
嗯，
对，就是在见面之前，你看他在网上说话，你会经常觉得你是有病吗？就是，就那个表情包真的很好使。
你有药吗？
你有没有觉得自己也很有病？
我承认，
嗯，我有时候看你也挺有病，
但我。就我的观察哈，
嗯，
也没有特别往自己脸上贴金，我觉得大部分人会觉得我还挺有意思的。
啊，
是，
所以我就不给自己扣分了。
有的时候我会觉得我自己跟你有这些社恐的人一比，会觉得是一个很无趣的人。因为
你老公觉得你有趣就行。
我不用我老公，我自己
你自己
对也行，
或者你不觉得无趣是个问题，
就是，
不是，就是相比较起来的话，比如说他们，我会觉得他们的内心戏会更丰富一些，
嗯，
而我就会比较稍微的就比较直接，比较寡淡一点。
我刚才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因为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很有趣，但是有的时候你又会把自己放在人群中，你会觉得可能在别人眼中我是无趣的，
嗯，
那我觉得没有关系。在亲密关系这种小范围里，如果他觉得你有趣，你就足够有趣，这就够了，
嗯，
因为你其实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人跟你那么亲密。
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其实蛮向往的，只是我做不到，就是因为毕竟还是有很多好玩的好笑的值得去浪费时间去，
所以你可以把大把的时间花在看别人搞笑上。
嗯，对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个东西是偏娱乐性的，无所不需要花费太多精力的一些东西，但在丽丽来看的话它是一种情趣，在我们来看的话就会是一种
浪费，
对，一种
负担一种内耗，
对对，
嗯，
是一种没必要的一种精力浪费，
嗯，
但是我会觉得如果要是都这么想的话，那你其实只做必要且重要的事情，那你的生活变成得无趣成什么样子，
嗯，
只剩目标，只剩目标性了，
嗯，
那就会变得很无聊很无聊。
你稍作自洽管理一下自己的这种情绪和精力，我觉得你就可以到达九分十分了。
你是说我还是他？
你
刚才在夸我还是在损我？
夸你啊，因为
他希望
馋虫是知道自己具体细节到哪儿的，
而且我也知道该怎么改了。
你的这个八分是有点被我们
影响了，
然后说得稍微得扣点，但
是
不知道扣在哪儿。
不是这个样子。我的八分，因为就之前啊，我跟很多人聊，他们会觉得我对自己的认知是有偏差的。
嗯，
就是包括一些做 HR 的朋友或者做同行的朋友跟他们聊天，有的时候包括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很多人的共性，包括你面试的时候也是，就是你不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不知道自己好在哪儿。
有一个统计就说这个可能是跟性别有关系的，就说男性在看完一个 JD 以后甚至他都不看完 JD，他就已经投完了。
或者说你看到一个 JD 之后，你可能只做到了50%，你就敢去投这个 JD。
他甚至有的都不看，就啪啪啪就投。
对，但是我们女生会觉得每一条我们都要做到且做好，
哎，
且有竞争力，我们才会去有勇气去投这个。
女生真看这么
我每一条拆解呢，
我现在已经改了。
嗯，
我现在已经不看了。
哦，我一直都是不看，
对，
看就全都
就是男性的筛选是在撒网以后的，
对，
女性的筛选是在还没有织网，可能就已经开始筛选了。
对，
嗯，
对，所以我
包括选对象也一样。就男性可能就是
对，
就说这个女的没有说你给我滚出去，就是她喜欢我。但是女性就不行，女性就是哎呀，她必须
会一种自我怀疑，
对，她必须要怎么样。
对，这个东西我觉得可能是我不知道怎么造成的，可能是跟我小的时候
评价体系吧，可能
有
关系。
有没有比较多的鼓励和肯定，
或者男性的评价体系里头可能他们相对来说能肯定他们的点更多。
嗯，
比如说你比较大大咧咧，那就说你勇敢。
嗯，
你比较细心，那就说你认真。
嗯，
你比较学习比较好，就说你学习好。你体育比较好，就说你体育好。但是
学习不好，就说你以后是个当老板的料
啊。对，就是总有办法夸你。
嗯，对，
但是女性好像不是，你学习好的时候说你体育不够好，你体育好的时候说你晒太黑了。
你看他们有人说，你看你不戴眼镜，一定是学习不努力
啊。
对，
就反正总会有这种说法。
嗯，
所以我觉得可能跟这个是大环境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对，就这种话听多了，包括你的大环境，你的周围的人，他们都很优秀的时候，你在里头，你变得不是这么出众，那他其实反而会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嗯，
所以这种潜移默化的压力造成了我对自己的认知是不足的。
嗯，所以才会有普信男吗？
普信男啥意思？
普通且自信的男人。
哦，
就女人就很少有普通且自信的女人，女人都已经耀眼到闪瞎你的眼了，她都觉得自己不够好。
对，而且你知道我其实是很内心缺肯定的一个人。所以他们有人但凡说你是比你自己的认知其实要更优秀的时候，我觉得说其实我自己内心是怀疑的。
嗯，
因为我不太知道世界他们评判的标准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别人是什么样子。
嗯，因为你听到的都是对你的负面的评价。
对，而且我或者是我看到的都是别人的优点
啊。
因为我有时候发现美的眼睛，
这个很难得。其实
对，我其实觉得我会看到别人很多优点，但我看不到我自己的，是因为我会拿他们的优点去
跟你的缺点比。
对，我就觉得他们很多东西我做不到。
嗯，
哦，
对，所以以后你得注意啊，就是像我这种
多交点的好朋友，
认真夸你的时候你要知道这是
你就说谢谢。
哎，我跟你说，我后来因为我有一个手账本，我开始自我 PUA， 把我自己的优点写了一篇儿。
这不叫 PUA， 这叫正确认识自己的第一步。
因为我真的会忘，
啊，每天拿出来看一看。
对，我得提醒自己，真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之前多少年前啊，我去整理简历，上面说你的自我评价是什么，我写不出来。我就得需要提前先写好。
你看他现在自己的这个行为的这个修正是非常及时的，
是，
嗯，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我
就立刻改正，执行力非常强，
想办法逼自己改。
嗯，而且是会寻找正确且有效的方法的。
嗯
嗯，
就这一点我做的还是可以的。
嗯，
好吧，
下
一个，你认为在结婚之前必须做哪些事儿？
你暂时还不想结婚嘞，
没有再结婚的打算嘞。
你们俩问吧。
不是，
舒淇在结婚的时候应该做哪些事儿？
你就没想过吗？
我想过
啊，你就想你说
婚前财产公证，因为我不想占别人便宜，我也不想被别人占便宜。因为我的感觉就是婚姻是财产的关系，那我们就把财产算清楚。至于感情或者是磨合或者生活习惯这些跟婚姻没关系，
差不多吧。
嗯
嗯，
一个是这个，一个是
要不要孩子。
对于未来的规划一定要两个人认真的谈一次、
嗯、
这个一点都不务虚，这是非常务实的。有很多哎，最近发现刷到很多就是50来岁积极备孕的，就是因为老公反悔了丁克。
哎，我觉得我50岁
离婚吧、
啊、
离婚吧
啊，我也刷到过。
嗯，还有就是
我觉得这是一种风向，
我要确保双方都有社保之外的保险，
还是
避免其中一个人死了之后，嗯，另一个人过不下去
的问题。啊，死了其实还好，那人死不了更麻烦。
真棒，嗯，
我是觉得孩子这件事一定要认真讨论，且你们要列出，如果对方反悔了，我该怎么做？如果我反悔了，我希望对方怎么做？我是这种人，我是会把 plan B、C、D 都做好，也有可能10年以后会变啊。所以这才是我觉得做 plan B、C、D 的，
嗯，
这个
这 plan 就是有个有效期嘛，比如说前10年可以再签一次嘛，或者再
或者就说，你看我刚刚说的，如果我反悔了，那在现在的我看来，我反悔了，我希望你怎么做？那比如说5年以后，我觉得我反悔，咱俩就离婚，那再讨论嘛。
嗯，对对，是这样。
我个人是觉得，如果你们没有孩子，就假如说在生孩子这件事儿上啊，我觉得不用规划特别多。
嗯，
是因为。只要你们没有孩子，那将来在要孩子这件事上突然有了冲突，那离婚其实是没有特别多的牵制因素的。
对，是的，
钱其实是好分的。
嗯
嗯，
只要你们不像某些明星夫妻一样合伙开了过多的公司。
且你认为如果他在这个方面反悔的话，你的第一选择肯定是跟他离婚，
嗯，
而不是费劲巴拉的要个孩子。
这或者我觉得真到你们那一步想离婚的不一定完全只是说因为孩子的问题，可能他是一个爆发点，他可能
你们俩我觉得不是
还有一些其他的小问题。
我觉得如果在这件事上没有达成共识、嗯、那在别的事上再和谐也不行。
嗯，
这是我的态度。
可能也是一些沟通的问题，我估计
孩子这事能沟通到有一方变
不能，
我觉得不能。
你像那50多岁还想突然间反悔了，其实这个
我还刷到一个，
最终就是人性的问题。
我还刷到一个女的备孕，她他们俩是重组家庭，她有一个儿子，她老公有个女儿，然后她老公现在想要一个自己的儿子
啊。
嗯，
什么叫自己的儿子？就他们俩的儿子，
他家有皇位，需要一个太子来继
承。他们俩想再生一个属于他们
俩
的孩子，
就他们俩的孩子呗。
对，
他们俩的儿子
啊，儿子，对儿子。
万一没生出来儿子，
那这我就不好说了。
那就生到有儿
子。我觉得如你所说没有生出来，那以他现在的配合态度，他可能会再继续努力，
再继续生，
那就4个了。
那几个
乐意吗？
几个是人家养，又不用你养。
嗯，昨天我跟 Cecilia 去商场看，有一男的带了5个女儿还是6个女儿，都是他的孩子嘛。嗯，然后
确定吗？
不是男月嫂吗？
啊、不，都叫管他叫爸爸。那买冰激凌吧，他说这是你的，这是你的。
我突然想起一个名人，
嗯，
就是一堆孩子那个。
抖音上有一个女的、
嗯、
她好像有7、8个小孩
而且很年轻
啊、
嗯、
她好像是哪个市长他们家的
很早就开始生了，
嗯，
而且现在还怀孕了。
当时我俩就说要不就重组家庭，要不就是一直想生到儿子为主，应该为
不过也有可能她就是喜欢小孩，
嗯
嗯，也有
可能，
对，
嗯，有
可
能
有
这样的，
她就喜欢生，
不
停的
生，不恶意揣测嘛，就是突然想到、
嗯、哎，这个问题是啥我又忘
了，结婚之前做哪些事嘛。
啊
嗯，
那我们的回答都太理性了，
嗯，
有没有一些比较混的想法？
你哎，你还没结婚对吧？
我没结婚、嗯、
啊，我一直以为你已经结婚了。
没有没有，
你结婚之前、
嗯、
你认为除了经济这个事情以外、
嗯、身体状态吧，
啊，体检、
嗯、就是互相要知道
周知对方自己有什么
隐疾、啊、比如说我甲状腺做过手术，我要告诉他的、
嗯、
这些
就是你知道的你要告诉他、嗯、你如果也不知道的那就无所谓了。
我们俩一直就不说这个话题，我们俩本着一个就是说，如果你觉得有必要你告诉我，就是别骗我，就是很多事儿都是你有觉得有必要你就告诉我就行了，
就你们俩都认同这个
态度，都认同这个态度。所以我比如说我左腿小时候踢球受过伤，然后
这也要说啊，
因为有一根小骨头嘛，就是那个
这也要说
啊，不是这是你人就是你的骨头不完整的地方啊，然后比如说你甲状腺切过啊什么的，
这个就有可能未来火化的时候发现哎有一块小骨头
还拼不上了是吧，
比如说我坐个那个飞机什么的会有响啊，这个膝盖里面
哦里头有一块小
不是，这是你会聊天的时候
就是很早之前刚在一起的时候
你会特意说吗？
会啊会啊，
就是你每教练一个女朋友你都会说，
我会不是，
所以现在有多少女生知道你身上
要、
那个、
要那我们全班同学都知道了就对，就是这些跟你身体有关的有过变化的都要
你自己知道的
啊、
嗯，你就都得告诉，
笑太大声了。
对，
那我问你个问题
啊、
嗯，在婚前隐瞒身体的隐疾以及隐瞒负债、嗯，哪个你更不能接受？
感觉俩都不能接受，
都不太能接受，
不行，必须选一个
身体吧、嗯。
啊，你说钱还有的挣，
嗯，钱还有的挣，
咦、
嗯，
还得完是吧？
嗯，
还是不够多，
不是不是说那啥就分手，只不过就是我不喜欢被骗吧，
扣一分
啊，或者是说
嗯
怎么样，嗯，因为我说了
所以你会做体检
对，因为我说了人家说这个哎行没事儿，这个很多人甲状腺都有问题对吧，你切了就挺正常的，
你甲状腺切掉
了是吧，切对啊切，因为当时挺严重的嘛。
我有一个问题啊、
嗯、
就是顺着他刚刚那个问，
嗯，
就比如说你俩现在去做已经预约了要结婚了，
嗯，
然后去做婚检，
嗯，
检出什么问题来你会觉得这个婚不能继续结了？
不孕不育。
我觉得不孕不育不是，
他鼓掌太好了
可以不用避孕了
对，
嗯，哎我现在顺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有一个
人家还没有回答
他先想我先说个段子、
嗯、
就是我领证的时候是先领完证，然后他说你去旁边抽血做婚检、我觉得这个步骤是有问题的，
对我觉得是、我觉得非常有问题，
对他你想我的证都已经给我了然后你去让我去做婚检，那你说
还有机会撤销，现在重大疾病是可以撤销的、
就是说可以把它当做无效、
对不是离婚是撤销，
对撤销，
因为他身份他那个户口本上他那个手写的那个什么
啊，你可以重新换一个户口本，
他之前的记录就都
没了，恢复你的未婚身份、
嗯、对可以，
但是跟别人在一起那户口本，
但这个问题就在于这个重大疾病是很少的，
嗯，不
很少很少，
这不是就是他是不是重大无所谓，但是问题是他检查出来了一个问题你自己在意
啊，对啊，
比如说他可能确实这个有人就是要小孩，但是发现你们两个人都有基因的问题、
嗯、
这个生下来小孩他就会得一个非常罕见的
是
这个病、
嗯
嗯、那你们俩比如说我当时我就是想换一个人
嗯，
那我
那没有办法，
对这，
所以我就说他这个范围特别小、
嗯、
就是你可以撤销结婚的范围特别小，所以你说的这个对，就是他顺序是有问题的，
对吧、
嗯、
就是你不是说所有条件我都可以撤销，
嗯，
我就只能再去办一个离婚，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bug、
嗯、
凭什么结婚就不能有冷静期，
这个也不是冷静期的时候，
对，就是婚检你起码就是说你先检完了以后没问题了我们坐下来再去了解，
我一直觉得我没有走过这个流程啊，我一直觉得婚检很草率，
而且
感觉跟流就是走个形式，
当年我都不知道婚检的结果是啥，
他也不强制，
婚检的结果是不发给对方的
啊，
这是不对的，
好像是得你就要专门的去查才是怎样的，
就是
我不知道是什么，
就是他
是如果一切正常就不发吗？
不是，
不
是的，
他不告诉你，
是不告诉本人，
不
告诉对方，
那意义是什么、
啊、所以就觉得很奇怪
流程对，所以其实
所以如果你真的在意你们不要在婚检的那个位置做，
而且你知道我还专门去查，起码天津的三甲医院的体检科是没有婚前检查这么个项目的，
所以只能做体检，
对入职体检或者是什么中年多少项体检，但是没有婚前体检。你要知道很多婚检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防止你们家小孩有什么隐性基因什么被暴露
啊，
然后生出来一个非常
对，有那种婚检做出来俩人是什么什么表兄妹什么之类的那种、
啊、这目的是这个而不是你有什么传染病传染对方的，不是这个意思，
嗯，传染病不在那个重大疾病，
主要是要查的是基因的，你说你说我抽一抽血你查我什么了， 还有没有那什么？
你也不知道，
对，有没有艾滋病是吗？这
艾滋病也不通知对方。
嗯，
那艾滋病也不能结婚。虽然它是免疫系统疾病，但我
就是，所以我问你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丽丽帮我回答了吗？
就只有病，艾滋病，
嗯，
传染病。
嗯，传染病看怎么，就是先一块商量吧。
我觉得是涉及一些生活问题的，
嗯，
比如说我要因为输血不小心传染了，我觉得是有情可原的。虽然我也可以选择不跟你结婚，但我不会因此而怨你，
嗯，
或者说恨你，或者说
那你怎么确定对方是如何感染上艾滋病的呢？你没法确定的。
我有一个同学的爸爸就是因为输血
暴露，
对
啊。还有职业暴露的，
对，这些都是有迹可循的，
嗯，
不是说靠嘴说的。
包括那个叫什么梅毒，好像也
有
因为输血什么的，
有，
啊，
还有那个纹身或者拔牙，
对对对对，
嗯，
啊，我身边朋友有那个他母亲啊，就是还是当老师什么的，就好像是得这梅毒，就是输血什么的。
梅毒是可以治愈的吧？
嗯，
不能
治愈不了，
终身携带，
嗯，
对，
嗯，
可以不发病，
嗯，
现在都可以，艾滋病现在也是。可以不发病，
嗯，
就是你是 HPV
HIV
HIV，
嗯，
HPV，
哎，
阳性。
刚刚禅冲说的这个，我觉得我就一直在想，嗯，好像也不太能说确定说具体是哪个病，咱就这婚就不结了。
嗯，
但是我又觉得不太想考验当时那，你就是咱们一直说这个考验人性的这个事情，
嗯，
嗯，因为它里面涉及到一个。同理心的问题，就是如果是我，
啊，
对吧，对方会怎么想，然后对，如果是对方我该怎么
想。你说到同理心这个问题，
嗯，
就是也有一个统计说在不孕不育这个问题上，如果问题在于女方，几乎是90%以上就离了。
对，
如果问题在男方，有50%以上是不离的。
都要试试，
不是试试，
嗯，
不是要用各种方法，
对，
辅助手段。
我家里有亲戚一个弟弟，就是之前查的可能怀上的几率比较小，
嗯，
然后呢也是两边一起努力，两边家庭一起努力，现在就俩孩子了嘛，
嗯，
当然人家也挺好，就是确实是，
就是，
嗯，
就是哪怕是那种你不能努力的，
嗯，
也是很多是女方会选择不离的，因为很多不孕不育是婚后。可能几年以后一直没孩子才发现，
我觉得可能也是女方也不是那么想要，
就是不是女方跟我想法差不多，
对，反正我也不想要，
坐坡下驴
啊，对，反正不行。
这个也有过调查，嗯，就是一个是你会选择，比如说精子库，就有一些他的那个不能有孩子的原因，是因为比如说男方没有精子，
嗯，
啊，
无精症，
对，无精或者死精，
嗯，
就是没有能
怎么努力都
怎么都没有办法，这种。就是比如说你借助精子库，
嗯，
或者是你领养一个孩子，
这都是很多选择，我觉得挺好的。
对，
嗯，
就是对于女人来说，她是可以接受的。
对，男的不行，
一般
很多男的是不能接受
的。是男的，
对，就是男的他自己不行，还不让你借助别的，
就是太监也想要孩子，是这意思吗？
差不多，
嗯，
就太监也想继承皇位。哎，咱们这么说是不是有点过于这个？
没有没有没有任何说就嘲笑疾病的意思
啊，
就是说如果你是这样的心态，
他如果他真不行，他就认命就好了呀，他为什么还要？
他接受不了你生的这个孩子跟他没关系。
对，
哦，他也不接受。
虽然你跟别人不是通过纳入式性行为怀的这个孩子，你是因为科技手段怀的。
代孕呢？
这个更不行了，
这不是他的精子，
嗯，
不是他的精子，
对
啊，
嗯，反正就是。
就这个调查让我非常的震惊，就你自己不行，你还不允许，
嗯，
那就离呗，然后这女的还不离，
嗯，就走到这一步，那就我就不能说只是男的一个人的问题了，就是，
哦，
那干脆就锁死呗，
啊，对，我现在也是这种态度，
嗯，
就是如果你已经如此的所谓不幸，
嗯，
你还不去自己想办法自救，
嗯，
我觉得那就祝你幸福。
嗯嗯
嗯，就是现在就是这种心态。哎，我问你一个问题吧，就是不是这个里头的，因为说到这个结婚了嘛，你们有要孩子的打算吗？
你非得在他喝水的时候？
没有，
这
俩我们初期达成了一个一致，
就是，啊，就是目前还
非常坚定，
还是就是不想要。
两边的家庭觉得有一种想是要，
就他们还是想走着看，
对，
嗯，
但是我们俩更，比如说80%-90%是，你说90%，你要说坚决不敢说。
那如果是你们是这种心态的话，
嗯，
如果比如说意外，我们避孕也不是100%哈，
嗯，
有了，
嗯，
你们的态度会是什么样？会有变化吗？
会，可能会。嗯
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
从我的角度可能
对非常真实的一个答案，嗯。
对，
那就是说只有我非常坚定了。
你是我见过唯一一个非常坚定的，
唯一一个，就是这意外也要打掉。
对，而且是一定要打掉，绝没有任何可能性，不讨论。
我觉得
我居然是唯一一个，
唯一一个。
嗯，我觉得这个问题回头到时候未来有机会 Cecilia 过来，
嗯，
我们
可以让他去回答一下。嗯，
因为我跟你说我见过的一个特别典型的案例，
嗯，
因为不是这一个人，但是他们家特别典型，是他们两口子一开始也不想要，然后意外有了一个没留住，
嗯，
没留住，你听这个名儿啊，没留住，
生化了。
可能不是，胎停了，
哦，
还受了罪，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就必须要生一个，
竟然想要一个，
对，就必须要生一个，最后是用辅助手段生的，就是不行了，这孩子我必须要了，
是两个人都这么想吗？
那我具体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最后的结果就是
那个人不这么想，他怎么努力，
他不配
合
吧，可能，反正就是最后的结果就是最后用辅助手段生了一个。
嗯，
我当时都觉得惊了，我说你俩不是丁克吗？
嗯，
这丁克呢，
哎，我觉得你要不要这么惊讶，因为人是会变的，他有很多诉求是自己没有被发现的，
有可能在怀孕的时候某一个
被激发，
某一个时刻被
想通了或者怎样，
比如说被激素控制
了。 你知道那个男的跟我说了句啥吗？
嗯，
他说你知道对于我媳妇儿来讲能生孩子这件事儿非常重要。
对，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啊，就人对自己的了解，
他要证明他能生孩子，而不是我，
他不是因为爱孩子，
他不是因为爱孩子，
哦，因为怕自己不行了，
他是因为我前面那个没留住。
哦，我明白了，
我当时就觉得
他要证明自己是有生育能力的，
对，
或者是说可能现在不生他以后也没有机会再有这个能力了，他可能趁最后这个有能力的时间再努力一下。
我觉得不是，他是为了证明，
这证明好入，
这个，
好离谱是吧，
这个成本也太长远了。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证明呢？就是我们俩偏向于坚定，半坚定的就是说不想要，是因为我们最坚定的想法是说我们俩还没一定要未来生活是以我们俩就我们两个人一定要把生活过好，
嗯，把日子过好，
从这个来逆推说我们有个孩子可能
很影响你们的生活，
对，可能我们是从这个角度来看。但是比如说因为我们身边那些他的那些朋友们，我这些朋友们，我有一小学同学那三婚都快离了，一共有7个孩子，而且他家里还有点那个双胞胎的那个基因什么的，
每次
老生双胞胎
啊，老生双胞胎，7个孩子，
还就想生，这是个男孩还是个女孩？
我一个男生的朋友，然后
就是他这7个孩子都是他的，
都是他的，嗯，
养得过来吗？
不知道，反正
勇士，
嗯，就是这种情况。然后我们俩见了太多朋友，里面那些，因为他也有朋友，就是很好的朋友。他陪着一块儿，就是去什么公园啊什么的，一块儿跟孩子一块儿玩。他也觉得，我也觉得，我现在摸不清楚他对于小孩这个事情的看法是怎么样。偶尔，比如看点一些友台们，比如拍点 vlog， 一些比如大 V 什么的，也是照顾小孩什么，他也会看这样的。哎，你觉得这小孩挺好玩的，所以我也有些拿不准。你要说，哎，你怎么想？
就像他这种特别坚定的，就非常好。
我说你怎么想，对吧？他也觉得又不想要。啊，我是属于那种，就是我更偏向于两人在一起，我可以，我完全可以不要，
嗯，
啊，如果你想要可以，我属于这种。
那如果
他
我自己没有太坚定的说一定要或一定不要，
所以你也是可能会摇摆，
啊。然后如果更非要选一个，我更偏向于不要，
嗯，
啊，
嗯，明白了，
所以才能对得上啊。因为之前我们俩在一块儿说，我们俩互问过这问题，就是着不着急要孩子这件事情。
因为我觉得这个一定是在，尤其在你们这个年龄，如果刚开始接触以恋爱或者以后未来共同生活为目标的这么一个接触来看的话，这一定是一个很 就是必须要很早就确定的一个问题。
嗯，
就是如果这个事儿咱俩都达不成统一，就最好不要开始，对吧？不要未来挺难受的了，还得去互相迁就对方。
对，那所以说刚刚又说你那个问题，就是相恋没有结婚的情况下怀孕了怎么办这个事儿。
哎，这个事儿我还真想过，在我没有结婚之前和现在我都考虑过这个问题。就是首先我不会因为有了孩子就结婚，这是我特别坚定的一个点。然后我以前是一个绝不能接受堕胎的人，因为我觉得堕胎就是杀人，这是我以前的态度啊，现在也稍微有一丢丢的松动。所以就是在这种条件下我就会变得非常的谨慎。
可避孕不是百分之百成功的，
就是多种手段一块上，
一边吃药一边用套，
对，甚至可能还有第三种
事后药
啊，不的，那有点过分了。
就是男的结扎，女的有那个环儿嘛什么的。
现在其实手术越来越不容易了，
对，
要促进生育嘛。
啊，就医院不太倾向于让你干这事儿是吗？
对，
不让你长效避孕。
每年有什么指标什么的，没了就关了这门。
这个我们不知道啊，我们没有听说过任何的这个官方的说法
啊。好吧，嗯，
对，
嗯，
就是我会非常谨慎。
好像确实男生一以贯之的基本上就是，比如说不小心两个人情侣怀孕了，男生第一直觉
都是结婚，
结婚，
嗯，
啊，
大部分都是这样。
好像是对你，
但我总
负责任是的。
但是我觉得，就是我其实有一个同学，他是结婚到怀孕就用了两周，然后孩子就出生了嘛，
然后就出生，
就是
到怀上
了，对，然后很快他孩子就出生了。他说其实。他没有想到会步子迈这么大，就是刚开始结婚的时候就怀上了。
嗯，
他说，结婚这一步他其实是已经觉得很早了，已经是被父母和很多的
压力，
对，比如被时间所推着往前走，但是这一步又没有好好防好，可能就没防啊。
嗯，我觉得是。
嗯，然后这一步突然的就是两个人独立生活的压力，加上当为人父母的压力。突然一起涌来的时候，他整个人是崩溃的。
嗯，
我们俩后来就是我结婚的时候，我们俩去那个普吉岛度蜜月，然后正好就碰上他。他说：“求求你约我出来。”我说：“哎，怎么的了？”说：“求求你了，给我一个可以逃离家庭生活的一下午。”
我越来越发现，没有准备好就生孩子是促使很多丧偶式家庭成立的原因。
嗯，他根本就不想，他是被逼的。
嗯，对，
他又不能说不结婚，又不能说我不要这个孩子。
而且如果在这种婚姻里头两个人都不想的情况，最后一定是母职去弥补这个缺失的。
嗯，
对，
我觉得我们现在我们俩照顾两只猫都挺累的了，别更别说孩子。
啊，送我一只我可以。
然后你去生个孩子。
你们家都不是你，你想想上次家务人刚说了。
嗯，
对。
你们家谁照顾猫啊？
他自己可以长，不用人照顾。
电子设备。
对，
自己可以长。
自己活挺好。
啊，嗯，
这个事儿包括我觉得。都不是到孩子，我觉得猫可能还相对来说独立生活能力强一点，狗我都非常谨慎。
嗯，
我觉得狗我都在狗面前我一定不是个好人。我满足不了它的需求。
嗯，行，那我们下一个聊点稍微轻松一点的吧。嗯，这都结婚又怀孕了什么的，我们聊点这个再往前倒时间线啊。大家喜欢暧昧的这种关系吗？
讨厌死了。
然后喜欢一个人到底要不要说出来？大家都是怎么，比如说看一个人，哎，还觉得不错，有点心动，那一般是怎么样一个表达方式？你用过什么样的伎俩，或者是说
伎俩可还行？
嗯，
哎，
因为我觉得大家都太正经了。这个
我觉得丽丽是一个高阶玩家，让她先说。
嗯，来吧。
怎么呢？
因为我觉得你很会。
是吗？
会
想学。
可我经验并不丰富。哎，
不一定，
哦，都很成功是吧？
可是我觉得这个最开始就不成立在我这儿，因为我非常讨厌暧昧。
咱们这里面有喜欢暧昧的吗？
就是享受暧昧是在享受什么呢？享受一种抓不住不确定吗？
可能
惊喜意外，
可能有一种感情。
哎，男女会不会不太一样？男生喜欢吗？
我觉得应该会喜欢。
你看，男女
是
不一样的，
机会可以更多，
是不用负责任，
就在我单身的情况下，比如说跟不同的女生在聊天啊，或者是说打引号叫聊骚的时候，这种暧昧的状态，
哎，
肯定大家是喜欢的呀。
那我觉得我的定义不对，
众星捧月的这种感觉谁不喜欢呀？
就是我也可以跟别人聊天，很多人聊天，但是我完全没有想过要把它发展成任何的关系啊。
嗯，
我就不爱，
这就不叫
无关紧要的人聊天，
这也不叫暧昧，
是
因为我不会以什么结果
在确定关系，
这是定义的问题，是吧？
有一段时间，
嗯，
你们俩人没有确定关系，但是互相喜欢，
嗯，
互相吸引，
嗯，
然后呢上头了，
我就会非常明确的表示我对你有好感。
对，
我操，那么厉害，
我也是，我直接都会说我喜欢你，行不行？我喜欢你，你是不是单身？然后你是不是也 OK？
我会非常的明确的让你知道，我对你跟对别人是不一样的。我可以对所有人都好，但我会对你更好。
所以你是会主动向男生表达？
哦，所以你不是直接告诉他，你是用行为告诉他。
嗯，我肯定不会一上来就告诉他，因为我也得观察观察。
哦，我会。
对，
我是直接告诉他。
嗯。
但是就是因为我是那种走的也很痛快的，就是如果我觉得 OK 你不行，我立马扭头我就走了，所以我没有暧昧，就是你是我男朋友和你不是我男朋友，就是在一起和分手。
那你比如说最你只会跟一个人聊是吗？比如说这段时间社交软件上认识了一个，然后
我觉得社交软件上的就不是男朋友
啊，别人又认识了，别人又给你介绍了一个，
嗯，
有两个人微信都在同时聊着，
目的是不一样的呀。
那都是，那等于只是说，只能说你只能跟一个人聊，是吗？
我只能跟一个人以要发展出长期
的，不可能两个人都挺觉得挺不错的上头的阶段
啊。没有，我只会对一个人上头，同一个时间段内。
嗯，你俩都是。
嗯
啊，
啊，
可能我虽然不能代表男生，但是年轻时候确实很多年前，比如说哎，社交软件上认识俩。或者三个甚至更多，
得一块聊一块筛选哈，
啊。对啊，因为其实我们之前我们的节目里边有一个嘉宾就在这儿录的音，对，在我们的声派录音间录的音，
谢谢啊。
对，然后就说了说那个他别人给他介绍了一个牙医的一个女生，
嗯，
然后呢这女生呢
啊我听过那期，
啊，对他爱答不理，可能就偶尔回一句，
嗯，
然后最后这女生也坦白跟他说他最近在做那个雄镜，
嗯。
就好多男生跟他聊，他觉得，
嗯，
哎，今天我翻牌，我觉得这不错，我跟他聊两句。他其实也是享受着一种
啊，
所有人，
啊，我有这种阶段，
嗯，
但是你看，我刚刚说了，我的目的一定不是在这一群里头筛选出来一个做我男朋友，这就是玩儿。
你还觉得我是高端玩家吗？
你看，
我根本不爱玩儿。
嗯，玩儿跟暧昧的区别是啥？
就是他在享受这个，
不
染，
不是，我觉得暧昧是还是要发展成一段长期的关系的。
我觉得是有没有
暧昧跟聊骚的区别是什么？
我觉得是认真程度不一样。就我觉得有的时候，我年轻的时候我是不太喜欢这个东西啊，但是我觉得现在反思一下，有点污名化这个词儿。
聊骚吗？
暧昧
啊，
嗯，就是一提到他就会。默认对方是不负责的。
嗯，我觉得暧昧有一个场景是非常典型的，就是在上学的时候，你俩互相喜欢，但又没有戳破窗户
纸，朦朦胧胧。
对啊，这个时候算什么？你觉得他是一个什么阶段？
我没有，我都
是你拒绝他吗？你拒绝不了呀？你怎么拒绝他？但这个是一个
就是
个必经阶段呀。你要么就往下走，要么就是可能这是就止步于前。但是我是觉得他是一个。互相试探的过程，
就我
互相了解的过程，
主要是我没有这个过程。就是如果我真的喜欢你，你有任何问题，现在就过来问我，你在意的，然后我在意的我也问你。
所以你从来没有，
我真没有暧昧过，就是玩的那种，就是反正我也无所谓，
嗯，
我也不，我对你不好奇。
所以你不是一个细水长流的人，
嗯，没
有办法。
我没有跟认识的人谈过恋爱。
他不杀熟，
嗯，
对对，所以，
嗯，
如果要从朋友开始的话，这个阶段是一定会出现的。你想一想，
你比较擅长这个。
你想一想，你们本来就很熟，突然这个人你喜欢，那你肯定会出现一段朋友和爱情之间的一段模糊期，起码我有啊。那这一段时间算什么？
就是恋人未满。
对啊、
嗯、
但是你确实很关心对方，但是那个时候又觉得，哦，我们本来是朋友，我们不应该这个样子。
就是说这个话题在讨论之前，我们没有定义清楚暧昧到底是哪种举动算暧昧，哪种举动算，
就是两个人互生好感，我觉得都算，不算
互生好感，但
互生好感
没说清楚，
对，没有戳破之前
啊，没有确定之前，
对。有的时候我现在想一想，其实这一段是挺好的，不是说这么想象的，就是
嗯
这么不堪。
我觉得这个话题，
如果我们最后走到一起了、
嗯、
这挺好的，没走到一起我会不想回忆这一段。
没有走到一起的话，我会觉得这是一个遗憾。
嗯
嗯，
而不是把它当做一个不堪，或者是
我不会觉得不堪，
不可见人的一段事情、
嗯。我是觉得没什么回忆的价值、
嗯，
我会选择性的记性特别好，就所以这些我都会忽略的。
你没有说是两个人挺喜欢，但最后没有走到一起的这种经历是吗？
那跟初恋算吗？
你初恋都算初恋了，那还
可是分了之后又有过一段拉扯。就那段时间我觉得可，如果
我是说这两个人明明都很喜欢，但是没有在一起，
那我没有
各种原因没有在一起，
没有过这样的感情经历、
嗯、对。因为我们这个问题叫你喜欢暧昧这种关系嘛，这种状态嘛，所以我就在想，就是你俩应该都属于那种，哎，我暧昧，我两人都互相好感，我们就主动说了，然后呢
就
愿
意
往
前走，
就
往
前走，
对，结束这种
暧昧的这个时长就会变短、
嗯、对
对
对
吧，
非常短，
尽可能缩短。
这个问题的核心就在于，就是说有些人他享受那个，他不急于，
嗯，
无论是自己还是对方，他不急于那个关系，他愿意把这个时长拉得很长，
嗯，
他就喜欢这种不清不楚的这种
关系。我能
享受这个过程，
我能理解，
嗯，
尤其是我以前我是不能理解什么叫追的，我现在大概能理解了，
嗯，
就是嗯，不管是男追女还是女追男，好像我对你很有好感，但是你对我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所以我要对你。比如说付出很多东西，表达很多东西，然后慢慢的对方可能才
感化对方，
就对，就是慢慢对方可能才觉得 OK， 我愿意跟你在一起，或者是我不愿意跟你在一起。我觉得啊，如果愿意跟你在一起的，我觉得 OK， 我能理解。但是追了半天还是不愿意跟他在一起的，你还能接受那个人追你，这个我是不能理解。
嗯
嗯，
就是你要是说你不会跟他在一起，其实我感觉啊，绝大多数人还是比较清楚的。
嗯，因为我之前上班的时候有一个别的组的一个做市场的一小哥，人也不错，挺好的。他在他自己的家乡有一个异地恋的女朋友，没结婚。然后我跟他下楼吃饭的时候，我就清楚的看到他给四五个女孩发消息，就是类似于。当然了，他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特别轻的一些小暧昧，就比如说，你想我跟你是同事，对吧？我问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小问题，或者是聊聊天，你说这算暧昧吗？他就享受四五个，哎，觉得朋友也好，身边的这个同事也好，然后聊聊工作以外的一些兴趣爱好什么的这些东西，我始终觉得这也是介于一种暧昧的那种。关系
啊，你要说兴趣爱好，
他享受这种跟四五个公司朋友什么的长得不错的一些姑娘们去聊。嗯，
你刚刚说了一个重点，就是兴趣爱好。
嗯、
我感觉，如果比如说现在很多人说什么跑马拉松是中年男人的一个什么，
所以中年女人都出去跑去了，
对，就是什么避风港之类，就是我感觉啊。因为我觉得在亲密关系里，你能把你很多的爱好都融进去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嗯，几乎为零，
嗯，几乎为零，我觉得有点儿，稍微有一点点
难过。所有的爱好其实
对，就所有爱好是不可能的，就是你可能有一部分能跟他一起去做，然后有一部分一定是你喜欢他不喜欢的，或者他不是很感兴趣的，那你一定是有你的玩伴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 前提就是暧昧还是不暧昧的前提，就是我在跟我玩伴出去玩，比如说我们一块儿去骑自行车，我之前也说了，我就明确的告诉大家我是已婚状态，或者我是有伴侣的状态。
我跟玩伴又不会玩到床上去，
但是有的人会啊。
就我的意思就是说，这是一个很明确的分水岭。
对，我觉得这个事儿是我首先要说好的。
嗯，
或者说我会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无数次的强调我是有伴侣的状态。
对啊，我跟我的同事交流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小技能啊，
嗯，
或者说我有什么这块认识不足的，我向你讨教一下。
嗯，
我不会讨教到你家床上吧。
哎，你无数次的强调的原因是因为有人撩你吗，还是怎么着？
啊，是。
是吧？
嗯。就是也我觉得这个事儿也是类似于你说的，就是比如说大半夜的晚上10点11点了给你发一个，
嗯，说哎你家楼下烤串店挺好吃的，我在楼下等你，
或者就说咱就说10点11点了，你说一个，举个例子啊，我骑车在外头爆胎，你跟我说得着吗？就这个话题无论是什么，你这个点发都不合适。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说我就说，要不让我老公去。
所以有些人他其实是边界感，这暧昧本身就是一边界感的问题。
嗯，
他是比较弱的，嗯，
或者说他就是在试探你的边界感。
嗯，
如果他觉得哎你可以进一步，那我就再进一步。嗯，
识趣的人一般就躲开了，走开了。
识趣的人，首先最识趣的人，他就不会在这个点儿给你发。如果他发了你拒绝了他，就是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啊，
嗯，
拒绝了他，他可能也就知难而退了。
嗯，
那第三种他就是死缠烂打的这种，那你就上杆子上去抽烟给我滚。
所以舒淇呢，你的暧昧关系说说呗。马拉松跑者。
哎，我跟你说还真的是。
还真有。
这局也简单，这局也简单，运筹帷幄。
不是，不
还真是，
不是，我认识还真是有人因为跑马拉松结婚的。
啊，哎，有，
嗯，
还挺厉害的。
就如果我们两个都是单身，
啊，
嗯，一切 OK， 我是 OK 的，我现在是单身状态，嗯，那我因为什么认识这个男的都不过分。
有的人就是喜欢圈里人。挺好的，
啊，他因为毕竟是一个拓展你自己人际的一个渠道，
对啊，
你没有其他的方式，啊，你就靠这个，嗯，而且你知道跑步一块儿还真是挺开心的。
对
对啊，
但是你因为跑步离婚这个事儿就不一样了。
但是我是
觉得你离，这个倒是有听说过，
有的是，有的是，
是不是先考虑一下自己的问题，但是不要污名化马拉松这件事情。
嗯，
就是你离婚
最后就是落脚点，因为无人可污名化，只好污名化。
对，因为比如说你不要污名化暧昧这件事情，而忽略了你跟自己老公或者是自己的
还是人的问题
本身已经造成的这个情感的问题。
嗯嗯，有人不喜欢暧昧是因为他受过喜欢暧昧的人的伤害，比如说他同时跟多个人暧昧，你只是其中之一，你觉得这样的人他会喜欢暧昧？
被养鱼了。 嗯
他只会非常憎恶。
或者就是你有的选，我是拿你当唯一的，如果我也有的选好像也很公平。就是还是那个话，就是段位要一致可能能好一点。
我上大学或者高中期间，比如说就在大学吧，那时候没谈对象，如果跟那时候不是玩那个什么校内网嘛，如果跟各个学校长得不错的小姑娘们，
姐姐，
然后一块儿互动啊什么的，其实那时候你是开心的，对吧？
嗯，
那你说这个是暧昧吗？因为他两人也有，我们两人也有，我跟各种的人有一些互动什么的，其实它也是一种本质上是一种内心的什么空虚的填补。
嗯
啊，当然我觉得这个刚刚几位谈到，就比如说已经已婚了，或者是说有对象了，
嗯，
可能就另外一个层面的事儿了。
嗯
嗯，对，
我觉得这个还是没办法要求别人，只能要求自己的一个事儿。
嗯，
有的时候你会别人半夜来你这儿偷个菜，你也会觉得他是对你有意思。
也不是那个，我看抖音上说他喜欢绿色，我今天穿的绿色，这还不够明显吗？
哎呦，
还有那种更离谱的，说什么他的名字缩写是什么，比如说 WMH， 然后我就什么用了一个什么什么样的词儿搁在了我的朋友圈什么签名里头。
这就是脑补过度，就是这一段期间他很容易没有说明白，然后自己又开始瞎琢磨的时候， 其实就会发生自己很多脑戏。为什么会被伤害？其实也是这个原因，就是你自己，
你投入的太多了，
对，你自己脑补了很多并不是处于这个阶段应该发生的事情，
以及没有发生的事儿，只是你想象中的。
对，然后你自己想了一遍，就以为它发生了。
对。
然后你发现它没有，然后开始觉得。
关键就是没有发生，其实也无妨，你还把这个事儿怪罪到对方头上，
对
这个事儿就很尴尬。
对方就是无意间抛出了一个渣，然后在你这儿已经开出一朵花，就这意思。
对，所以我是觉得他对很多人对这个词的偏见也来自于此。
对，这个其实在商界有很多暧昧关系也挺好的，因为之前我有一朋友，他的老板是一个女性的还不错的做社群的一个公司的一个老板，然后呢他可能出了本书，然后呢他有一天呢他听到了他老板在那儿卖那些书给那各种公司老总打电话，那些方式沟通，比如说你买我几本书吧，什么哎我请您吃饭什么，就是类似于这种。然后当时他们就跟我念的跟我八卦这事儿，说他跟，因为这女的她好像在的一个空间，就是创业的那个工作室的空间，是她前男友的开的一个空间，所以就是他利用，就是他是有比较有名的利用自己的一些
非常擅长整合资源，
对，对，
跟我想的词儿完全一样，
对，所以就是卖放在市场上可能不好卖，然后最后挂了电话说这傻逼才买了我20本书、
嗯、
啊，那个总买了我多少多少本书、
嗯、
其实有些时候你维护好一个利用好自己的一个优势，无论是帅哥还是美女，然后还是
这都是你的资源，
还是有还有。
确实有人说，就是女生如果是做销售的话，
嗯，
你要是单身，你就会有很多优势。
是，
我不认同这种优势。
嗯，不长久嘛，可能。嗯，
有人会愿意去发挥这种。
对，有人愿意，就我不认同嘛。
对，但我们一般人都不认同啊。我的前几个呀，就是
前。
对，嗯，他的当时他是做采购部的。然后当时撩他的那个女生就是一个销售，然后一个要给回扣，然后一个
要陪他睡觉，
想吃，倒还没那一步、啊、没那么快，但是一个愿意给，一个愿意吃，反正
嗯嗯，
最后就勾兑到了一起，
锁死锁死。
然后这个两个人为什么就觉得后来哎俩人就还不错，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利益了，
嗯，
一个能卖得很好，一个能够回扣吃的很多，
嗯，这不挺好的吗？
嗯
嗯，
对，所以分手之后还能做一块做播客，
有
嗯
啊，不知道，
嗯，对，
牛逼，
不知道，嗯，对，那最后两个问题是不是一个问题？
嗯，
嗯，
对，你随便吧，剪一剪，
嗯，剪一剪啊，那个或者揉到一起说吧，就是大家会主动表白吗？
这不就连上了吗？能啊，
嗯。
全是，
嗯，
都是主动派的，
哦，全是主动
啊，哦，我也是主动派的。
哎，只有你一个不是，快快快！
嗯，
你我记得你之前你不说你会，
他会下套，
对，
啊，那也是我的一种主动啊。
啊，
那你，
我是在玩啊，
想学，
我是在
想学，朱老板。
不是这个技能不一定会得用得上，但是你得有。
这个我并没有形成一套自己的方法论，因为我觉得这浑然天成啊，这就是我的一个，
就是情到深处自然，
啊，这是我的
有
一
句话叫什么，最优秀的猎人是以
猎物
的
出现，
嗯嗯，所以我觉得丽丽是有这种能力的。
可我并在聊那期节目之前，我并没有觉得
这么厉害，
以为傲，我并不认为这是个
能力。
对，
你看最凡尔赛就是这种，
不是
我觉得这
句话我都不懂，你知道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情到深处，就是我真的喜欢你的时候，我就是愿意对你好，就他刚刚说的，
他不
只是
对，不，猎物这个词不是这么简单去描绘他，
啊，
对你好或坏啊，
哦，
表演示弱是吗？
不
是，表演
就是
他是那种抓那个什么老鼠那笼子，是那种猎物，就是你一去到那儿，他咵一下给你锁住了，他是这种猎物
啊？是吗？我不知道，别看我，我不是。
嗯，他还不是一个，
我是套马的那个，
很鲜美的肉就
套着那个算
那
个，
你不要跟老鼠跟鲜美的肉比在一起，好奇怪。
嗯，不恰当比喻
啊。
感觉丽丽要开课了。
没有没有，
他没有总结过方法论。
对，我没总结过。就如果你想让我总结的话，我可以试试。但，
哎，咱做成一期节目，我觉得很多人想
回去总结总结。哎，我也想学学老这么直不眼的感觉，有点。
你那叫直接，不叫打直球，他这个叫打直球。你懂吗？就是我表达了，但是我又不是直接表达，而是撩。
不是我觉得直接也不叫不打直球啊。
我不爱撩啊。
嗯。
还是说我撩了，但我没有意识到那是撩。
对，没有意识到。
别人的撩没有进度，你的撩有进度。这整个你们俩这个共同项目
是
往前走
的。那种感觉。
这需要我有非常丰富的恋爱经验吗？
不需要。
我没有谈过几段。
不需要。
不需要不需要。
不需要。但是
你们怎么认为我有这种能力的呢？你就当我瞎说八道不行吗？
写攻略。
他主要是想学。
你想干嘛吧？
不是，就是产，就是
具备有一种
能力。不方便节目说，你知道吗？
就是具备某一种能力，
提升自己。
啊、对，提升自己的魅力、
嗯。个人影响力，个人影响力。
哎，这个真的跟个人影响力是有关系的，我觉得。
哦。
不是开玩笑的。
是吧？
嗯。
我觉得可能跟自信有关系。
那我也想去。
还有关系，
毕竟我刚才这么不要脸。
对，所以他、嗯、哦，这个我们学不来。
对啊，
不是学不来，
嗯，
把这个词儿换一下，就是我现在还不会，我可以去练习。
但是我真觉得他这是一个很高级的能力，就是
就高级的你就不能有了吗？你也
可
以有
啊，所以想
应该跟他学，真的是自洽女王。
不。他还是你，还是因为他没给自己打满分，是你给自己打满分，你才是那个，
你是全场唯一一个满分
啊！
哎，我觉得就打分的这个问题，以后我们随便来一个嘉宾都可以问一次，多好玩
啊！对对对，
啊，这个太好玩了！
收集一个库，嗯，每个人都给自己打多少分？
然后最后，让我们这期节目就以丽丽给自己挖一坑。
等着吧，你们
是你给他挖了个坑，让他
来结束。
好，或者我们评论区有没有啊？就是
会玩的是吗？
就是技巧，
我相信一定有，
一定
出不穷的高端
玩家。其实我觉得，就是可以出一系列的攻略，比如说怎么才能够找到好老公。
嗯，我觉得你看上次就是我们之前哎没有聊过，就是我之前看那个哎，那个电影叫什么？就是教别人怎么谈恋爱的那个。
啊，
就是他其实强调的不是我要用这种方法去海王多少个姑娘或者养多少鱼，而是我真的喜欢这个姑娘，但是我真的表达不出来的时候，我也需要有人帮我呀。
对啊，对啊。而且我怎么能擦亮双眼找对这个人？我觉得也是一个很高阶的一个能力。就你怎么能够认定这个人他就是你的 Mr. Right？ 我觉得是很难的。然后你认定了，然后你怎么抓住他，其实也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做到的。
你觉得有 Mr. Right 这种存在是吗？
嗯，
我觉得没有。
这就看每个人他怎么想。嗯，
所以
我觉得肯定是
Mr. Match。
对，但那其实就是 Mr. Right 呀，就是你觉得他这个东西他是适合你结婚的人，或者你就是说你怎么能够认定这个人能够长久的持续下去？之前很多人就问我说你怎么能够知道自己要跟这个人结婚？
嗯，
然后我说我其实说不太清楚，然后我试图总结很多方法论，
嗯，
但其实我觉得很多人来讲他是总结不出来的，
嗯，
他不知道为什么是这个人，而是说我可能就是这个时候遇到了一个人，
嗯，
所以我该结婚了。但是他如果换一个人，他可能也就跟那个人就结了。
我是。就是从我的观察来看，你看范范，我就跟他讨论过这个问题。我说我就是一个遇到了一个问题，然后我发现就是我们两个遇到了问题，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哦，那我可能得换一个人，就没有这个问题了。但是范范就不是，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哦，我们两个已经达成了共识，我们要一起往下走，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两个都以我们两个的利益为优先去解决这个问题。
对，
这就是不一样的。
对，就是不一样。之前我跟别的女生聊天，
嗯，
就说每一段感情它其实都是有高峰和低谷的。在低谷期有些人选择就此结束了，有些人的话会觉得要一起努力克服这个低谷迎来下一个高潮。所以说他在这一个感情的阶段，你怎么去面对这件事情， 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其实是需要我们去学习和探讨的，不然的话每一段感情都会在低谷期结束，所以你就会重新再去找另外一个人到达高峰和低谷，所以就不需要不停的换人。
是，
但是有些人他会觉得我们选择在一段感情中互相的成就，互相的学习，互相的进步，所以他们会一起迎来很多的高峰和低谷。
嗯、而且就是说你就像你刚刚说的这个低谷完了之后，
嗯，
很多人就说其实我一辈子谈了很多次恋爱。
但是跟
只不过对，只不过是跟同一个人，
对，
就是我们可能在二十多岁的时候谈的是二十多岁的那个恋爱，
对，
然后等比如说结了婚有了孩子以后，哎，我们又在这样的过程中磨合出来，在这个阶段下我们谈恋爱的模式，
对，
我又喜欢上了这个当了妈妈或者当了爸爸的他，
对，
然后等再过了一段时间，可能孩子也离我们远一些了，然后又回到了我们两个的状态，然后可能比如说其中一个人的状态还变了，或者两个人的状态都变了，哎，我又重新爱上了这个人。
对，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听起来就是很美好的一个过程。
对，而且我们会在这样的关系中重新认识自己，
嗯，
也会重新认识对方一次，
嗯，
这才是我觉得一个比较正向的感情应该带给我们的一些收获，
这也是比较深度的长期的关系应该具备的能力和特征。
为什么旁边两个人都变成沉默了？
没有，我们在享受你们的这个输出，就是当养鱼方法论变成最后我们要认真的对待感情，
嗯，
认真对待自己，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比较好的
升华了。
嗯
嗯，
好
好吧，
本期节目就到这儿吧，不能再升华
了，可以
了，
可以了，
以一个升华结束。
真诚，一定要真诚，
嗯，
不管你用哪种方法论。
对，
嗯，
真诚、勇敢、善良，这是我现在选人的标准。
嗯
嗯
嗯，
好吧，那个这期节目在各种问题的时间点，大家都可以，现在说有点晚啊，大家都可以去我们两个台啊，不三不四和安全出口下面评论区，
把这个
跟我们互动啊，说说你们怎么看待这些问题，然后有一些小故事可以分享给我们。
嗯，
甚至以后大家有一些小问题都可以发给我们，然后我们专门给用户做一个大家提问的这么一期特别节目，
可以，
嗯，因为现在问题都是来源于我们自己嘛，对吧？好吧，那感谢大家收听这一期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拜
拜，
拜
拜
拜。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